美国国防部在2月2号发布新版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强调由于国际战略环境的恶化，美国面临着更多安全挑战，因此需要发展更加丰富的核武器以提高核威慑力。报告出台之后引发了争议，一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认为新核战略完全背弃了美国以前的核战略原则，开历史倒车，而且极容易是引发新一轮对立以及是核竞赛，后果严重。特拉克滕贝格星期一强调了美国新核战略对以往核战略的延续以及是继承。他说2018年将维持安全有效的核武器库作为是国防部的重要任务，以有效达到四个关键目的。第一，对核打击以及是非核打击起到威慑作用。第二，让美国盟友以及是伙伴放心。第三，在威胁失败的时候依然可以达到美国的目标。第四，防范不确定的未来。同时美国新核战略继续对维护核不扩散作出贡献，这些都是与以前的核战略是一致。他还表示美国新核战略是维持了与美国历届共和以及是民主两党政府制定的核战略的长期原则。他以推进三位一体，即是同时具备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是战略轰炸机三种核打击方式的能力，核力量整体升级为例进行说明。他说新核战略意识拥有是核三位一体能力的必要性，因此保留了以前政府对核三位一体全面升级、更新老旧系统的计划，以及将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是指控控制系统现代化的计划。这个是与2010年的核态势评估一致。新核战略强调只是在极端环境之下使用核武器来保护美国的重要利益，并且继续致力于核武控制以及是核不扩散条约。特拉克滕贝格表示，美国以往的核态势评估都是强调核武库必须要符合时代的需求，而2018年新核态势评估是基于21世纪现实的大国竞争的安全环境所做出。他在讲话当中再次提到了俄罗斯、中国以及北韩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核威胁，呼应了新核武器战略当中的观点。特拉克滕贝格表示，2010年以来俄罗斯不止一次地对北约盟友以及其他的人进行核威胁，这个是冷战以来很少见。俄罗斯在积极扩展并且现代化自己的战略和非战略核武器，他们这样做完全是抛弃了1987年美苏中程以及是短程核力量的条约。他还说中国在亚洲通过了武力威胁进行扩张，同时中国也在扩张自己的核武能力。他说中国对自己的核武器规模以及范围上不透明，令人对他们的未来目的是更加不确定。从2010年以来，北韩就一直不断地进行核武测试，并且对美国以及盟友进行毫不掩饰的核威胁。伊朗在中东的核动作亦都令人担忧。特拉克滕贝格表示，同这些国家相比，除了发展 F-35 战机之外，美国在发展核武方面没有任何的动作，而美国现存的核武比他们当初设计的时候已经是老旧了十年甚至是几十年。他还表示美国为削弱核武以及是减少核武器扩散进行的努力并未有得到回报。新核武战略有两个地方是特别引发争议。第一，报告表示美国只是在极端的情况之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以保护美国和盟国以及是伙伴的关键利益，但是报告对极端情况没有明确的定义。报告的第二个引发争议的内容是发展低当量核武器。报告提出要在近期改进部分潜射弹道导弹，使到它可以搭载低当量核武器，远期将会发展一种可携带核弹头的舰载巡航导弹。有很多人认为这两点显示川普政府有扩大允许使用核武器范围以及是降低使用核武门槛的嫌疑。在这个星期一的一次的演讲当中，特拉克滕贝格对这两点作出了澄清。他强调2018年新核态势的改变是谨慎符合实际亦都是必要的改变。他认为对极端情况保持模糊可以提高对潜在敌手的威胁，减少了敌手对美国的误判。他还强调随着潜在敌手非核武攻击的致命性的加剧，美国的战略亦都应该清楚地表明 只要是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造成灾难性后果，这些的手段亦都应该受到威胁。关于发展低当量核武器以及可携带核弹头的舰载巡航导弹，特拉克滕贝格表示，这个其实并不是两种真正的新武器能力。他表示，低当量潜射导弹只是涉及到对现存核弹头的小的调整，舰载巡航导弹美国已经是掌握这样的技术好几十年。除此之外，这两种的武器都不需要地下试验，符合美国签署的所有条约的义务。这些的能力是为了加强战争的威慑力，并且保障美国的盟友，因此这个确保了核不扩散。他还解释说，有效的威慑就是要让潜在的敌手永远不会觉得核武器可能是一种选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8年的核战略的目的是提高了核武使用的门槛。他还说，美国的目标是威慑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特拉克滕贝格在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当中，亦都回答了预算的问题。他还说，美国保持现有核力量需要花费每年国防预算 3% 左右，因此预算是应该不是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